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0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部分敏感技术领域，目的是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这项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且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拜登总统在这项行政命令当中指示财政部长发布监管规定，禁止美国法人与位于关注国家或者在他们的管辖之内的某些实体，以及由关注国家法人拥有的某些其他实体进行特定交易，或者从事与被限制的技术和产品有关的活动。这项行政命令还要求美国法人就与位于关注国家或者是他们管辖之内的某些实体，以及由关注国家法人拥有的某些其他实体进行特定交易，或者同被限制的技术和产品有关的活动向财政部通报。行政命令为这个新的项目列出了三类国际安全技术和产品：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白宫表示，之所以选择这三类，是因为他们在加速发展先进军事、情报监视和网络能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行政命令要求政部长对这三类的敏感技术和产品进行进一步的界定，以用于禁止和通报方面的规定。行政令仲指示，在恰当情况之下，财政部长应该在这个程序当中和其他行政部门的部委磋商。行政命令的限制对象是关注国家，但是行政命令的附件指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关注国家。
美国在星期三宣布禁止在三类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投资，中国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北京最初的反应是非常遗憾和严重关切，并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拜登政府官员说，在宣布这项行政令之前已经和中国方面沟通过。中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四以问答方式对美国总统的这项行政令发表评论，说美方的做法其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威逼和科技霸凌。这名发言人说，中国方面将会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英国政府在星期四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拜登总统禁止对中国部分科技领域进行投资的决定作出回应，并表示英国仍会继续评估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英国首相辛伟成的政府发言人说，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做法上提供了重要的明确性，英国将仔细考虑这些新措施，同时英国将继续评估某些投资所带来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在过去一段时间，伦敦一直试图稳定和北京的关系。之前因为香港的国安法和中国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人权等问题，两国关系陷入动荡。英国外相祁湛明在四月份定调了新对华政策，他表示英国将在保护本身免受中国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同时，致力于贸易、投资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辛伟成和拜登6月份在华盛顿发表大西洋宣言，以加强两国历史上的安全联盟关系，誓言深化先进技术、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经济联系。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并不是英国的对外投资重要目的地，截至2021年底，投资金额是107亿英镑，大约是136亿美元。相较之下，英国在美国的投资金额是4614亿英镑，相当于5887亿美元，而英国对香港的投资金额就776亿英镑，相当于990亿美元。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杰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继续军事合作，包括两国海军最近在阿拉斯加附近进行联合巡逻的事情发表一份声明。罗杰斯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持续合作清楚地提醒美国所面临的挑战，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必须要同时威慑两个力量接近美国的核对手。他说，很明显中国和俄罗斯最近的海军巡逻是为了恐吓美国。罗杰斯说，投资于我们核威慑力量的现代化，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向中国和俄罗斯发出了强烈的信息，这个就是美国不容被威吓。 由中国同俄罗斯海军十一艘舰艇组成嘅联合巡逻编队，上个礼拜驶近美国阿拉斯加州海域阿留申群岛附近。专家话呢个可能系逼近美国海岸最大规模嘅一支外国舰队，舰队并未进入美国领海，并且全程都有四艘美军驱逐舰以及 P8 海神侦察机对佢哋进行监视。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因为经常批评中国，引起咗北京嘅愤怒，因此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受到系统性攻击。加拿大政府喺星期三话，呢名家人喺香港嘅反对派议员成为咗网络虚假信息嘅目标，中国当局好可能参与其中。加拿大外交部通过声明话，今年五月期间，微信上出现咗针对庄文浩嘅资讯作战，经过协调一致嘅新闻账号发布、分享，并且强化大量关于庄文浩嘅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声明指出，虽然中国涉及嘅可能性好大，但并冇明确证据显示中国下令同指挥行动。加拿大将会向中国驻加拿大代表提出严重关注。庄文浩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这个又是北京共产党政府试图干涉我们民主的严重例证，对此表示遗憾。他并要求渥太华采取更多措施打击中国干预。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在星期三表示拥有制造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技术，这个宣布可能会加剧西方对德克兰导弹能力的关注。这则消息是在有报道称载有3000多名美国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的两艘美国军舰抵达红海几日之后宣布的。美国军队在当地是为了阻止伊朗扣押和骚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超音速巡航导弹将开启伊朗国防计划的新篇章，因为拦阻以超音速飞行的巡航导弹非常困难。报道又说，新的巡航导弹目前正在测试。虽然美国和欧洲反对，伊朗表示将进一步发展他们的防御性导弹计划，不过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说，伊朗有时会夸大他们的导弹能力。伊朗拥有中东最大的导弹计划之一，他表示他们的武器能够达到该地区他的宿敌以色列和美国的基地。对伊朗弹道导弹的担忧促成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决定放弃德克兰在2015年同六个大国的核协议，并且重新对德克兰实施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水利专家认为人为导致德州洪灾，习近平的治理再添败笔。我们会报道拆墙运动的发起人乔尴尴的家人证实乔尴尴现在在湖南的衡阳看守所被囚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海外香港商会推出怡英港人初创培育计划，总投资达到64万美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来10多万香港人移民到英国，有不少人都会希望开设自己的生意，但未必熟悉英国的营商环境。最近就有商会开办计划，为香港人开设的公司和投资者进行配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个由海外香港人成立的香港商界组织近日宣布在英国推出首个专为怡英港人而设的初创培育计划，成功获计划录取的公司可以获取最少5万英镑， 折合約$64,000的股權投資，那個計劃的總投資金額將高達$500,000。香港商會星期二在倫敦公布計劃，只成功的參加者可以免費參加培訓和交流活動，有機會和潛在投資者會面。香港商會說，投資者希望低調支持香港人企業家，暫時不方便透露投資者身份。這一項計劃由即日起到9月17日接受報名，申請者需要是2020年之後才成立的公司，創辦團隊需要最少佔一半股份，當中必須最少有一名成員是來自香港的新移民，並持有公司不少於30%的股份。在英港人初創培育計劃總監容志偉說，一般而言，投資者會取得一個董事局席位，可能會提供資金、網絡或者建議，但是不會參與日常管理。他說，投資者所佔股權視乎與成功參與的公司兩邊的磋商，在正常情況之下，投資者的股權比例不會超過20%，俾公司有動力做好一盤生意。在評審標準方面，評審委員除了審視一系列商業元素，亦都有四項加分元素，包括業務能夠造福香港社群，並與香港商會的核心價值一致。若果申請成功，公司需要交付投資金額的1%俾香港商會做轉介費用，以支持計劃的營運和持續發展。容志偉又說，香港商會會提供免費培訓和講座，俾參加者有更大機會吸引投資。他估計會有幾十間公司報名參與。香港商會的共同創辦人及董事梁佩鳳說，見到不少近年搬到英國的香港人都有興趣創業，但是未必認識當地商業環境和適合的營商手法。
他們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他們未必有足夠的資金，或者他們沒有足夠的經驗，或者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或者是那個 knowledge 去做這件事。所以呢，今次香港商會呢就希望透過這個的初創培訓計劃呢，是可以幫到這些朋友手，他們可以 access 到拿到資金，他們直接跟剛才 Eric 講了，直接跟那些的 investor 去 pitch， 去介紹給他們知道他的產品、他們的服務，告訴他們知道為什麼我需要這些資金。
梁佩鳳說，投資者和被投資方都會關注雙方的背景，香港商會會確保足夠時間給雙方了解工作方向是否合乎雙方要求。他打比喻說，
投資者和那個被投資方呢，他們即係佢哋要拍下拖啊！即係佢哋相識咗之後，我哋就做個媒人啦，就令到佢哋相識啦。咁佢哋拍下拖，大家互相了解咗之後咧，就先至再睇下佢哋結唔結得成婚咁樣啦。
香港商會指，在英港人初創培育計劃獲得英國小企商會同埋倫敦商會嘅支持。香港商會成立於2021年，目標係支援、推動和連結在英國和美國發展的香港企業家和公司。其他創辦人包括國際關係學者沈旭輝、港大微生物學系前系主任胡超日教授等等。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據美國之音獲悉，發起全球拆除中共網絡柏林牆運動，簡稱拆牆運動的異議人士，本名叫做楊澤偉的自由記者喬鑑鑑，在今年六四前夕在老窩首都萬象被中國警方跨境拘捕之後，押解返回他的原籍湖南衡陽市，目前關押在衡陽市看守所。关注拆墙运动以及乔监监下落的活动人士就话，这个消息得到了杨泽伟家人的证实。活动人士指出，中共跨境拘捕活动日益猖獗，令到越来越多具有独立思想、追求民主自由的海外华人深感担忧，国际社会应该要高度重视有关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对面的之音说，他经过多方的查询终于找到杨泽伟的家人，并与他们通话，了解到失踪两个多月的这位拆墙运动发起人目前被关押的地方。
目前的信息呢，就是说最起码一点能够确认的就是他关在衡阳看守所，以及呢他收到一个法律文书是7月7号5:50的一个法律文书。
林生亮说，目前的信息能够确认的最起码一点就是他关在衡阳看守所，以及他家人收到一个法律的文书，是7月7号5:50的一个法律的文书。林生亮提供的电话录音显示，稍早前和杨泽伟家人通话的时候，对方表示杨泽伟的父母想去看他是被监禁的儿子，但是被告知不给会见。
主要是看一下他这边需要什么帮忙，比如说要请律师啊还是怎么样，我这边看一下，因为我毕竟国外我们比较容易。
他这边现在是在衡阳那边，现在也看不到。
哦，在衡阳。他是在衡阳看守所吗？
对，现在家长这边见不了。
林生亮说，那边需要什么帮助呢？杨泽伟一家人就话，呢边而家系杨泽伟系喺衡阳嗰边，而家系见唔到。林生亮话喺衡阳，佢系咪喺衡阳嘅看守所呢？杨泽伟一家人就话系啦，而家家长呢边系见唔到佢。在此之前，林生亮与杨泽伟嘅哥哥喺广东惠州嘅杨泽雄通咗电话。林生亮表示，对方表示不清楚杨泽伟的现状，但是证实自己曾经发微信给弟弟，要求他不要在网络上发表政治的言论。今年4月中，即被中国警察跨境拘捕的一个半月之前，网名乔欣欣的杨泽伟曾经对外披露，他在湖南老家的亲人由于他发起的拆墙运动而在中国遭到当局骚扰威胁，接连发微信要求他删除批评中国当局的贴文。之后杨泽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
我现在呢在发起这个拆墙运动啊，这个中共公安部呢40多名网警呢已经在对我家人进行了这个威胁啊，要求我呢删除这个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乔欣欣说，他现在是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他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他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是会被捕。他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他已经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的声明，如果他出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37岁的杨泽伟侨居老挝多年，5月31号他在网名乔欣欣和拆迁运动的社媒推特账号贴文之后与外界失联。6月2号，杨泽伟被发现失踪之后，他在老挝的朋友和分散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拆墙运动参与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立即开始寻找和营救行动，并且呼吁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7月21号，美国驻万象大使馆新闻官员给美国之音回复的电邮当中，重申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较早前就杨泽伟被跨境绑架一事发出的5点声明。声明说，他们获悉了网名乔欣欣的中国公民杨泽伟最近在老挝被拘留的媒体报道，他们担心他的安全。美国继续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他的境外威胁、骚扰和绑架，批评他的政府和是扼杀个人言论自由行径的人士。参与跨国镇压的有关政府公然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法治。美国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境内外的宗教和精神信奉者、少数民族成员、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记者、劳工组织者、民间社会组织者和和平抗议者的持续镇压。美国呼吁老挝政府尊重不拘回的原则，履行禁止酷刑和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者处罚公约规定的义务，包括避免将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会遭受酷刑的国家。在华盛顿的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乔欣欣等活动人士推动的拆墙运动，强烈谴责对维权人士和政治人物实施的跨国绑架。
这是在其他国土上执法，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 目前就是在世界上这样做法，我觉得这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处于这种黑社会行为了。
陈光诚话：呢、这个无论是国际法定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他在世界上这种的做法，他觉得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属于黑社会行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一旦允许中共这样做下去的话，将来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这个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是会形成一个坏的示范的效应，潜在的威胁是非常之大。所以他觉得对于中共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应该 是绝不姑息，而家发展到这种情况更加应该是数罪并罚，并且对他进行追究责任。他觉得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世界的秩序，所以无论是对哪个，这种的跨境绑架都是不可容忍。在十几日前被中国当局限制出境的人权律师卢思慧取道东南亚前往美国途中，在老挝被拘押。这位因为代理诸多人权和政治敏感案件而屡遭当局打压迫害的律师的遭遇，引起很多人权组织抗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近日一封由85个人权组织联署的声援卢思慧的信函已经先后递交给老挝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馆。该信件是呼吁老挝政府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停止向中国递介卢思慧的程序，立即释放这位被吊销律师执照的人士，让他到美国与妻子和女儿团聚。在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说，中共当局在东南亚国家跨国执法，越境绑架几乎成为常态。他指出，如果两个月前合法居住在老挝多年的杨泽伟被中国警察绑架事件，亦都得到国际媒体是高度关注，同埋全球的人权组织大力声援，老挝政府至少会有所忌惮，或者是不至于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又发生羁押卢思慧律师的事件。他呼吁国际社会从杨泽伟和卢思慧先后在老挝失去自由的前车之鉴是吸取教训。过二十几年当中，多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海外的华人曾经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中共当局派人有捕绑架到中国，遭判重刑，其中包括老资格的民主政治活动家黄炳章、著名意见人士彭明、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角瑞典籍作家桂文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强台风杜苏芮环流在北京周围造成大洪灾，尤其重创河北省涿州，不单止水淹四层楼高，更加导致撤离不及的几十万居民受困伤亡，民怨冲天。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与河争地改窄河道，又设置分洪设施，令到涿州为北京和雄安新区去挡洪，但未为涿州规划防洪应变的措施。这场洪灾的元凶是人祸多过天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治理亦再添败笔。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台风肆虐之下，部分京津冀地区在短短四日内突发特大雷雨，一度水淹河北省一共94个县、826条乡镇，造成最少20人死亡、27人失踪，受灾户民愤怒至今未歇。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北京的水确实不会流到涿州，但人为的水利设施会将灾难导引到涿州，令到涿州承受住四重的洪灾压力。他说，这次北京降雨集中在房山和门头沟两区，分属海河流域的拒马河和永定河水系，其中西南边房山区的洪水经拒马河流入涿州，是涿州继当地第一重降雨外的第二重天然洪灾压力。但他说，涿州还有第三重压力，即是西北边门头沟通过永定河流出的洪水，经位于北京老卢沟桥的人造分洪枢纽再流入涿州。换言之，透过水利设计，涿州就负有为北京挡洪的功效。王维洛说，永定河是周边流域的最大河流，上游建有官厅水库可以容纳40亿立方米，够北京用上两年，加上其他水库，充分为北京供水防洪。 不过水库在70-80年代有水污染和干固的问题，于是中共就调离黄河水，而且为了补水，在水库底层铺上塑胶，亦以石头和水泥堆砌河岸，导致排水困难。再加上河道收窄，以便周围土地可以改建房屋和商业街，种种做法都不利于防洪。至于德州的第四重压力来自红安，德州下方有一个新盖房分洪设施，可以将洪水分别引向红安新区和东店蓄洪区。但是王维乐研判话，当地官员为了要保北京、天津和红安这个新祖宗，恐怕利用德州的堤坝将水量挡住，以确保洪水只会流向东店，不至于淹没红安。
海河流域的河流涨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
王维乐话，海河流域的河流上游是经过水库控制的，中间河道都是经过人为改造的，而且他们要流到哪里去亦都是受到分洪工程控制的，所以共产党要这个洪水去哪里走，他真的就会去哪里走。王维乐说，德州为北京和红安新区挡红，但中共呢就未曾为德州辟划过抗洪演练，这个是习近平治理的一大缺失。他说，德州抗洪有太多要检讨的地方，例如以前各区都会组织老百姓在汛期巡逻堤防，因为一个细窿不补，堤防就会被水冲破，但现在各区还设有这种组织吗？又例如习近平上台之后将抗洪经验丰富的武警水电总队撤去，改学苏联设应急部，集结消防员和煤矿救援队员，但是这班人救火都还可以的，不识防洪。再加上整个公务员体系因为无故被苛扣工资，不积极任事。而另外德州缺少抗洪经验，人员撤离亦非常失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水是哪里来的，可以撤去哪个高地呢？但这个不是老百姓的问题，而是主政者的责任。王维乐说，习近平防洪的最大败不是不识用人，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河北省长和省委书记在水患初期都没有出头过来，亦未展现出领导力，就连习近平8月1号发布的抗洪命令亦都是充满官僚形式主义。
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没有措施的。
王维乐说，他的抗洪指令是空的，这种指令都是空对空的，并没有措施。还有抗洪指令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要有钱，你要带着钱下来的，你没钱的话就不能够调度了。德州水患肆虐超过一个礼拜，德州市委书记蔡伟华、市长李宪峰等一二把手亦认同神隐，未露面视察灾情，亦冇指挥救灾，坐野民怨。据南方州末基金总干事郑石透过微信具名指控，他收到当地5000人冇饭食的求助之后，曾经募集物资要送往德州，但系俾某一个镇的镇委书记等人拒绝。他埋怨话，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埋一齐，一撇一划，话你哋畜生都抬举你哋啦。郑石嘅控诉贴文经网络热传，德州市政府虽然未正式回应，但系8月7号透过微博发布13秒嘅短视频，反驳5000人冇饭食嘅假消息，并且要求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针对灾民的心声，位于河北保定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蔡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华北地区近年旱情严重，一般人没有抗洪的准备，今次的暴雨确实是难防，但就政府治理来说，无论是平时的土壤防护、泄洪前的下游撤离动线都没有完整规划。他说政府也是跟着感觉走，没有预案，水来就放了，谁倒霉就浸谁。他尤其不满官员隐瞒人员和财产伤亡的真相，他甚至预期灾后补偿只是走过场，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的常态。虽然民怨重生，但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以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容易控制舆论，但是省级地方领导都由习近平任命，地方救灾成效好坏将波及到习近平的短期威信，尤其他刚经历前外长秦刚撤换和火箭军易帅的争议。寇建文说，由于没有人可以卸责，习近平要自己承担用人失策的问题。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就认为，中共灾难治理的问题在于应作为而不作为，应防范而没有防范。 他说官方啱先出版习近平治水论述，亦早就推出了十四五应急规划，但是各种的规划报告都是怀疑不实的表面文章，未能够落到实处。中共偏重形象工程，堪称基建魔人，但是在涉及百姓生命财产保护上则沦为基建侏儒。宋国成亦认为今次的人祸高于天灾，因为水灾发生的时候，地方官是仲表中高于预警撤离、规划疏散等抗洪的工作，所以就讲出做好北京护城河这种官话。而公安解放军亦仲维稳高过救灾，凸显住执政者人有阶级高低之分的心态，或者保北京牺牲星斗小民的偏颇，甚至选择去北大河度假而不去灾区视察的傲慢。
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个可能还是一个离得太远问题。
宋国成说，一个天灾是不是会动摇习近平的统治，这个可能还是离得太远的问题，但从少少的民怨激发成为社会的民变，以致造成更大范围社会的反抗斗争，如果积压太多民怨，当然会最后影响到习近平的政权。面对德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八月初视察的时候，曾经发出河北要做好北京护城河这个讲法，引发了灾民的众怒。对此，台北的台大水工所主任游景云认为，从国土规划的立场不能够讲话不啱，但是前提要做好人员的撤离、群众沟通，或者利用农田区域促洪泄洪，并且配搭赔偿机制，而并非好像中共这样那么粗糙划下去就执行。游景云对美国之音说，
以目的来讲，它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亳州真的超过设定的。
游景云对美国之音说，以目前来讲，中国是保天津雄安特区，保一些经济发展区域，亳州真的超过特定的范围，或者说永定河上游几个区域亦不是重要的重点区域，所以他的防洪宣传操作好像是很成功，但亦听到他们国内有些检讨的声音。游景云说，防洪减灾除了靠硬体建设，也要执行非工程的措施，例如今次洪灾显示部分城市缺乏洪水的即时流量监测、分析和预估，如果有相关的措施或者设置区域级别的应变中心，将有助于封闭桥梁、撤离人群等预警作用。他说，救灾资源整合和命令执行都要依靠民情的调整，但是中国专制政治存在硬伤，民意难上达亦难撼动政策。针对灾后检讨，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发展系副教授孔峰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今次水患有三大启示。第一，中国的跨区域应急机制仍受到行政区划约束；第二，当局忽视特殊地段防洪能力的提升；第三，中国需要构建巨灾避难体系。他说，今次跨区的应急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尤其部分防洪设施，例如水库、湖泊、湿地等，面对行政约束无法实现科学使用。他呼吁防汛绝非只是限于排水工作，应该另外要协同水务、气象、公安、城管、消防、住建等部门作业。他说，中国缺乏超常规的跨区域的巨灾应对机制，应该按最可能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或者巨灾等级，将全市的避难场所统一规划，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规划的时候，就应该要注重避难设计和质量，并且加强日常的维修。对于这场洪灾，亦有水利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位于台北的水利专家黄宏斌认为，今次北京周边的暴雨极端值达到700毫米，远高于年均雨量的600毫米，等于一年的雨一日落暖，而且当时是满潮，下游水位高，排水不容易，这一种极端气候引发的暴雨全球任何城市都难以承受，所以他认为重创德州的元凶应该是暴雨和地形，而并非北京泄洪。
涿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跟涿州是30-40公里。
黄宏斌对美国之音说，德州有三条河，很多山谷的水都会下来，北京和德州是相距30-40公里，所以那边北京的水根本没可能移到德州，是德州西北侧的山下大雨整个流下来。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风葵带大量雨水进入华北地区，造成严重嘅洪灾。咁中共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喺灾害严重嘅时候咧，似乎系不闻不问。咁但系近日中国媒体突然间大力宣扬习近平点样去关注北京嘅灾情，但系就对灾害更严重嘅河北涿州嘅灾情咧，只字不提。咁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以及佢嘅宣传班子嘅作为，凸显出中国嘅特色政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台风杜苏芮携带大雨系登陆中国大陆，北上华北地区，喺北京周边地区造成严重洪灾。中国网民发表嘅视频同埋文字显示咗汽车被冲走，楼房被浸泡喺水中，溺水死亡者、被淹死嘅牛同埋猪横尸田野同埋路边嘅灾情。河北省涿州市周围地区受灾尤其严重，但系中国官方媒体佢系唔报道严重嘅灾情。好多中国网民埋怨话，华北洪灾肆虐之际，中国最高嘅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同埋国家主席习近平，佢系悠哉悠哉咁喺中国西南地区嘅四川省成都市大雁道嗰度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嘅外国嘅宾客，然后再去四川同埋陕西进行所谓嘅考察。在对灾情的一个星期的无视和轻描淡写之后，中共新闻宣传的机构8月5号发表报道，高调宣扬习近平领导抗洪的丰功伟绩。该报道的标题是《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报道引述习近平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的考验。习近平同佢嘅宣传班子点解唔提受灾最严重嘅河北涿州？虽然涿州离北京不远，冇提涿州系咪因为无意嘅疏忽呢？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同埋历史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话：喺涿州遭受无端嘅严重水灾之际，习近平同佢嘅宣传嘅班子唔提涿州水灾，佢系大力宣扬习近平关注所谓嘅北京救灾。呢个并唔系佢哋一时疏忽，而系中共北京当局一贯作风、一贯政策。北京平时就系为咗保障自己嘅供水而严格限制周边河北省嘅百姓用水，嚟咗洪水又将周边当作为排水嘅护城河，唔理百姓死活。宋永毅话：从历史上嚟睇，中共喺呢个问题上都系一样噶。出现咗咩灾情，第一要保嘅就系佢哋呢啲中央领导人，第二要保嘅就系佢哋嘅政权所在地，第三先至考虑一般嘅老百姓，或者根本就唔考虑老百姓。宋永毅举例话：喺1950年代末期至到系1960年年代初，习近平所崇拜嘅中共独裁者毛泽东一意孤行，发动同埋推行所谓嘅大跃进嘅运动，造成经济灾难，各地出现食物短缺同埋饥荒。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嘅四川省系饿死人最多，据信有1000万人左右。但系当时四川并不缺粮，但系当时嘅中共四川省领导人李井泉将四川人活命嘅粮系强行调到北京。李井泉仲公开话：四川饿死人唔紧要，唔能够让北京有人饿死。时间由1960年代初快进到2023年，批评者指出，中共体制再度毫无悬念咁系出产咗新一代嘅李井泉式嘅省级嘅领导人。喺河北洪灾系为河北人民造成广泛嘅生命嘅财产毁灭性损失之际，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公开宣扬，河北就是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魏岳峰的护城河论在河北和中国各地引起广泛的众怒和担忧，因为众人担心哪一日自己亦都被中共当局视为护城河里面的鱼鳌。在众怒之下，魏岳峰没有再宣扬他的护城河论，但是他和他的下属和上司亦都没有认错，没有收回他的护城河论。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学者胡平注意到，河北洪灾发生好多日，中共控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中央的级别的媒体都没有报道，好多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满满都是习近平的新闻，但就是不提河北的洪灾。然后中共控制的媒体又突然大力宣扬习近平关心北京的防汛抗洪救灾，但是避而不提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涿州。 在胡平看来，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避而不提涿州，有他是不得不避的理由。这个就是涿州是习近平宣扬的宏伟的雄安城规划的直接牺牲品，而那个所谓的千年大计的规划是习近平又一个是一意孤行的杰作，同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有得一拼。在习近平提出要河北雄安地区是建设北京所谓的富都的时候，就有很多专家说那个选址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那里是华北地势最低洼的地方，是湿地和天然蓄洪地白洋淀所在的区域。胡平说就是因为当年习近平一意孤行，硬是要将副首都建在那里，到头来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情况，就好像一位网友用一句话是来到概括，说这次的涿州的洪灾就是因为将一个蓄洪区变成了一个城市，将一个城市变成了蓄洪区。跟很多的观察家一样，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注意到，面对灾情，每一次习近平都是一如既往地不去查看，他手下的总理李强都不去，而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毛泽东亦都不去查看灾情探望灾民，但是毛泽东手下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会去。后来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会去。在宋永毅看来，习近平和他手下的总理李强这样的作为绝非中共政权的好的兆头。他说涿州地区未经通知就泄洪，为老百姓造成这么多的灾难，你中央主要领导非但没有一个人是讲说话，而且连前线都不去，非但你不去，你下面的总理都好，或者是其他的随从都好，都不去，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迹象，而是一个王朝末年的某种的征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从来都是尽力逃避灾难现场和灾民，但他手下的总理去灾区视察的做法就有微妙的变化。2020年8月重庆发生水灾，当时的总理李克强去灾区视察，2021年河南郑州洪灾，李克强去了现场，但是李克强去灾区中央电视台没有报道，是他领导的国务院自己发报道，可见李克强去灾区不是习近平的意思。而家的总理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没有任何独立性，当然不敢做任何习近平不喜欢的事。讲到习近平本人为什么避免去灾区，胡平认为有非常简单的合情合理的解释，因为习近平架子大，喜欢摆架子，不喜欢到灾区接触污泥浊水，再就是因为他特别注重他的个人安全。胡平说他们看习近平每一次到地方，无论是视察定是开会，阵仗都摆得非常之大，一路周围方圆很大的距离都不能够有任何所谓的闲杂人，不能够有任何政治不可靠的人，而且明里暗里都还有一大批的保镖，到灾区做到这些就比较困难，那他干脆就不去。中共权威媒体新华社8月5号发表的题为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宣传报道，话8月3号凌晨2点10分最后一批滞留北京门头沟区安家庄站洛波岭站的乘客抵达北京丰台站，自此因为暴雨被困的多次的列车所有滞留的旅客安全疏运完毕。连续多日的救援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反复叮嘱，作出重要指示，就地安置旅客要做好保障，滞留旅客要尽快转移，早日进京，确保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星期二8月1号发文鼓励全民参加国家的反间谍行动。中国问题专家就担心这个会越来越接近，导致民众互相监视，亦不利于吸引来自外国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在这篇发表在微信上面的文章当中表示，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以及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单只是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的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文章仲鼓励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 健全相关的保障机制，表彰是参加反间谍活动并且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组织。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很快在推特上面引起了大量担忧以及反对。前驻华记者现时是顾问公司战略风险首席执行官的石宇系话，这个简直吓得我背脊发凉。他还表示，中国国安部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参加反间谍工作，这个就是等于让大家监制其他的公民以及外国人，令人悲痛。不少专家将这个倡议以及前苏联阵营的监视系统作比较。地缘政治专家、前奥地利欧洲与安全政策研究所主任维利拉查卡洛娃表示，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极权主义，在科技的帮助之下，中国会让苏联这个以让亲戚监视你而闻名的超级强国感到脸红。研究机构荣鼎集团的中欧关系专家巴尔金亦都指出，有中国特色的中东德国安部。经济学人驻华记者韦恩兰德认为，这样多关于是重振中国集体自豪感的口号，到头来表现出来的它是多疑以及是妄想症。亦都有专家认为，中国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吸引外资。彭博社的专栏作家布鲁克话，同时中国却是在这里讲话，回来外国投资者们，我们真的是很爱你。北京当局近年来逐渐加大在全国范围内反间谍的步伐，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应美国司法部的请求扣押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间谍罪涉嫌逮捕了一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商人和一名加拿大的前外交官。中国还是以间谍罪扣押了以及起诉了两名澳大利亚籍的人士，他们分别是曾经任职中央电视台的华裔女记者盛蕾以及网络作家杨恒坤。中国还逮捕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北京分公司的一名主管。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喜娜指出，国安部以前亦都发布过这样的文章，但是反间谍努力一直是习近平执政的主题之一，他在他的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看上来是加剧。不过除了担忧中国的反间谍行动越演越烈之外，一些专家还指出，美中冲突之下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有出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娃，令人作呕的语言没错，但是值得指出的就是，这处的国安人士在讨论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有时亦都会跌落了这样的深渊。华盛顿智库昆西研究所的研究员文哲海亦都认为，在走向美中严重冲突道路上面最令人担心以及是不祥的标志之一，就是两边都未有看得出他们其实正在模仿对方，变成一个逐渐军事化以及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直到今日仍然是秘密运作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8月1号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声言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又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且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中国当局这种公开动员社会成员互相监视举报，令到很多中国人联想起中共大举拘捕特务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历史，亦令到世界媒体感到惊讶以及惊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很多人指出，掌控中国政权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中共从成立的那日起就已热衷于是捉特务、捉间谍著称，而且以乱系拘捕、乱监禁、乱杀戮而著称。在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之前，中共以捉间谍为名在1920年代、1940年代拘捕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 1960年代在中共独裁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共当局更加以美国战略特务的罪名拘捕了中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并且是将他是监禁十多年。另外，被以莫须有的间谍或者是特务罪名拘捕判刑处决的普通的中国人更加是不计其数。在每次乱拘捕乱杀之后，中共都承认所谓的间谍和特务多数是捕风捉影，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中共政权是捉间谍的号召感到厌恶。几年前在中共当局推出反间谍法，并且以文图是并茂的形式公开鼓动中国的少年儿童密切监视自己的父母是否有可疑行动或者从事间谍活动，这个做法在中国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感和惊恐。而家一直是秘密运作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之后，首次以微信公众号显示它的存在，并且以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为题，是发布的第一篇文章，说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立足当前的严峻复杂的反间谍斗争形势，对捉紧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要建立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在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看来，一个国家政权公开号召社会成员相互监视相互举报，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独裁国家警察国家，即是统治者不受约束地秘密使用权力，民众只能够被动忍受当权者宰制的国家。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全民是捉间谍的社会动员令之后，法国新论坛部发表报道，对这样的国家表达了难以置信的惊讶之情。8月2号该报是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惊人的反间谍战略。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他们首次发表的题为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文章当中，提出国家安全机关要保持举报渠道的畅通以处理间谍案报案。这个中国间谍机构以他们极其宽广的裁量权而著称，他通过有10亿多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首次发声，令公众惊讶，他要动员全社会是捉间谍，声明要奖励并且保护那些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的人。报道说，中国国安部负责中国境内外的情报和反间谍任务，他经常被比喻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结合，但他一直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政府的机构，他甚至没有一个介绍过活动的是面向公众的网址。有趣的是，中国当局长久以来通过宣传和煽动鼓励公众举报疑似的外国间谍和他们的中国人的同谋。南韩主要报纸《朝鲜日报》8月2号就中国国家安全部首次通过微信公众号显示他们存在发表的报道指出，中共政权并不隐晦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朝鲜日报》的报道说，中国7月1号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和可能的间谍行为的解释的范围。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义解释模糊，间谍嫌疑亦都可以任意适用并且给予处罚。中国国家安全部强调，反间谍法修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的重视，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制度的创新，对深化新时代新征程反间谍的斗争捉紧国家安全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上个月在一份的法律的杂志上发表是文章，声明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最优先任务就是政治安全保障，它的核心就是政治体制，即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安全保障。在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一个月之际，日本产经新闻8月1号发表是报道，标题是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日本企业在中国业务是遭遇双重壁垒。报道说，中国通过修订反间谍法打击间谍活动已经一个月，日本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应对策略包括制定指导手册以避免员工被中国当局拘留，因为办理到中国的签证困难而被迫推迟出差的情况亦都有发生。日本企业因为新冠病毒而受损的对中国业务的复苏正是受到双重壁垒的阻碍。报道说，甚至在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生效之前，在中国当地设有子公司的日本企业就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它的导火线是今年3月， 一名在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中国子公司工作的日本的男子是被拘留。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一位主管说，由于他在工作当中无法避免与中国有关当局和国有企业的接触，所以他开始密切关注如何与他们打交道。8月2号日本公共电台和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就中国国安部发布全社会反间防谍的指令发表报道，说在习近平领导班子鲜明地展示了重视国家安全的姿态之际，修改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外资企业对中共当局加强打击的警戒感提升。路透社8月1号发表报道，说在扩大了的反间谍法生效是上个月的生效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再声言要将反间谍工作普及到大众之中。该法禁止传送和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信息，但他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该法引发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报道说，中国修订的反间谍法准许当局进行反间谍的调查、搜查个人住所的数据、电子设备和信息。近年来，中国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和羁押了几十个中国和外国公民，其中包括今年3月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个主管。澳大利亚记者成雷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另外一个国家提供国家机密，自从2020年被羁押到而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8月2号发表报道，说中国在2014年通过了覆盖面广泛的反间谍法。一些专家说，该法已经模糊而且是权力巨大，但是中国在今年4月修订了该法，使之打击面更大。报道说，最新的修订扩大了间谍的定义，从覆盖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但该法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名目的具体的范围是怎样定义，与间谍机构有联系的针对中国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亦都被定义为间谍活动。报道说，中国的这个举措引发分析家担忧他对外国公司、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而面临更进一步的法律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礼拜，美国对广岛同长崎投下原子弹嘅78周年，呢两枚原子弹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亡，并且结束咗第二次世界大战。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广岛嘅报道。
日本战败后，根据战后宪法削减咗武装力量，并且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利，但嚟自邻国中国同埋北韩嘅日益增长威胁，显然促使咗根本性嘅变化。日本开始对佢哋自卫队进行重大改革。1945年8月6号上昼，美国空军喺广岛投下咗第一枚嘅原子弹，三日后第二枚原子弹瞄准咗港口城市长崎。日本天皇裕仁喺8月15号宣布投降。8月9号原子弹在木藤义一的家乡长崎投下的时候，他只有5岁，他住在距离爆炸中心约2公里的地方。这位83岁的长者对美国之音说，在那天早上，几位母亲聚集在他们家外面，是准备一顿的素面。他说然后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一位母亲表示很奇怪，因为声音很大，他说这个绝对是一架美国飞机。就在他抬头向那个方向是看他的那一刻，他是沐浴在一道的光芒之中，轰的一声，他被抛到20多米开外，是晕倒。他母亲的面和胸部被烧伤，他的半边面都被烧伤。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估计有215,000人是死亡。核爆炸引起的放射病和癌症，在跟着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面，夺去几万人的生命。木藤义一在8月6号和其他几名的原子弹的生还者一起从他的祈福院的家是前往广岛参加周年纪念活动。在日语当中，这些生还者是被称为是被爆者。木藤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和平与核裁军而奋斗，他担心世界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他说世界上每个公民现在都面临着成为被爆者的危险，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这种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事实上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 廣島市市長松井一實亦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向聚集在核爆炸震央下方的廣島和平公園的代表發表了講話。松井說，考慮到有人會使用核威脅的現實，世界各國的領袖需要正視核威脅的理論已經失敗的事實，並且緊急開始採取具體的步驟，使大家是擺脫危險的現狀，走向我們的理想世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廣島報道。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